我们今天讲第二堂，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教会的方向。我的讲义在你们那个讲义的簿子里面呢，有六张纸，所以把这六张纸慢慢来读一遍，已经可以有一个钟头时间了。所以变成我希望各位回去慢慢看啊，尤其是明天后天的更多，有十几张纸。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呢，可能是抽出来的其中的一部分啊，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各位回去慢慢来看。如果各位你们的教会想要转载呢，也非常的欢迎，目的呢是能够影响各教会来走属灵的方向，这就是最好的了。那么究竟教会是什么啊？教会是什么？从前有人研究教会这个名称的时候呢，就反对天主教，认为教会就是那个 building， 那个礼拜堂，你不在那个天主教的礼拜堂里面祷告就没有效啊，哪里有偶像，哪里有祭司，哪里有圣礼，你在那个礼拜堂以外就没有效了啊。所以他们看那个礼拜堂的 building 是一个教会。那当然这个是非常的错误了。那么后来人的研究，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神学研究呢，喜爱研究原文那个字啊，那个字怎么样讲，就相信那个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变成他们研究教会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教会在原文是 ecclesia， ecclesia 这个字呢，他们说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我们不应该翻译作教会，那应该翻译作召会，不应该是宗教的集会，那应该是神召出来的一个会，所以他们喜爱叫做神召会。这是研究原文 ecclesia 这个字。但是这样解释教会准确不准确呢？我们现在知道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有两次的用处呢，不是这个意思。头一次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以色列人聚集来攻击摩西，那250个首领，昨天我们有提过了。那么那一次的聚集攻击摩西呢，那个聚集那两个字啊，在那个72一本，就是也是希腊文的一本呢，也是用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字。请问那一次是不是神呼召他们出来攻击摩西的呢？当然不是了，对不对？但是那里是用 ecclesia 这个字啊。那另外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保罗在雅典那个地方讲到，以致呢那些祭造偶像神那个神案的那个神像的那些工人都没有生意。那后来就是神像的人呢就来暴动了，他们冲进那个大戏院里面大喊大叫了，那个在那个大戏院里面那个聚集，在原文圣经是用 ecclesia。 请问那一次他们聚集在哪里，要想要杀死保罗，是不是神呼召出来的呢？一点都不是了，也是用 ecclesia 那个字。所以严格来讲 ecclesia 这个字呢并不是神召会，只是召会就是了啊，一个聚会可以说是一个聚集，一个集会 ecclesia 这个字是集会的意思。 一个聚集，无论什么性质的聚会都是 ecclesia 这个字。所以我们看圣经，比方说你看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啦、加拉太书啦等等呢，保罗说我写信给什么什么什么教会啊，他不是单单给腓立比的教会，不是这样写的，他是给腓立比耶稣基督与神的教会，加上这个字就不大一样了。意思说不是写给那里一个聚集，乃是写给那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聚集，神的聚会，那么就不大一样啊。所以单单研究那个字的本身的意思，那个是不够准确的。所以现在那个原文的解经啊，我告诉各位很多问题，很多问题，你们千万不要很羡慕那些原文专家，好多原文专家都是很糊涂的，很糊涂的啊！因为我也是念过原文，我也是念过原文的啊。那么有时候一个原文一个字啊，有五个意思啊。但是呢，作者写那个文章的时候呢，并没有五个意思都用出来的，他只是用其中一个意思而已，对不对？所以研究原文呢，是应该是研究前文后理，然后就知道那个字虽然有五个意思，但是是用哪个意思才是准确。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凡是原文的，那翻开字典有五个意思，就拿五个意思出来讲呢，就错了，对不对？啊，我常常对那些人说，啊，比方说，我们说栏杆啊，栏杆，请问，是不是所有的栏杆都是用木头来做的呢？啊，你研究这个字的就是木字旁啊，啊，过了2000年之后，然后那是考古学家又来研究了。哦，1989年的时候，哦，原来那个时候的栏杆通通是木头做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字通通是木字旁的。这样准确不准确？当然不准确了。现在我们的栏杆很多很多的啊用途了，很多是不同的品质做的了，对不对？研究原文的字常常不准确。那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们，最主要的不是研究那个字，乃是研究那个思想概念，那个思想概念才是最重要的啊。什么叫做思想概念呢？比方说我们中国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啊，尤其是天主教在清朝初期传到中国的时候，就为着神这个名称捞出很大很多的事情出来，究竟应该翻译作神还是天主还是上帝啊？这三个名称，请问应该翻什么呢？我在菲律宾遇见一个教会，他们不准你称作神哦，你在讲台里面讲神呢，他就把你拉下来啊。他说神神神什么神啊，火星啊是神你看糟糕不糟糕啊？但是其实按照原文来讲呢，就是讲那是假神，那个神那个字也是与真神那个神那个字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啊。那么你讲神，是不是一定是讲假神呢？或者讲火神？当然不是嘛，对不对？你讲上帝准确不准确呢？他在上面才是做王帝的，下面就不能够做王帝了，是不是？他只是一个王帝，上面的王帝，是不是这样呢？天主是天的主吗？地不做主吗？你知道麦基洗德说他是天地的神，至高啊，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呢、啊？他不是在天才做主啊，天地也是做主的，至高的神的，对不对？所以我的老师、啊、他很好，他给我这一个。帮助很大。他说你研究那个思想概念，当你讲上帝
你不必要研究上面做王帝，不必要这样研究。一讲上帝的时候呢，大家的思想里面想出是圣经里面那一个，那就够了，对不对？当然你讲神，又想到圣经里面的吧，那就够了。我的思想概念跟你的思想概念完全一样。假如我一讲神，你就想到菩萨，那就糟糕了。虽然是用神，也是糟糕啊。一讲上帝，我你又这样想，讲到佛教那个玉皇大帝，也是糟糕啊，对不对？啊，这思想概念的问题啊。那么现在我们讲教会，当我讲教会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不必要研究是一个宗教的机会或者造出来的会，不必需要这样研究。当我讲教会这个名称的时候，请问在你的脑子里面想出来的图画是什么？你的思想概念是什么？这样就可以沟通了，对不对？我一想教会啊，你就讲哦，有一个尖尖的塔，上面有一个钟楼，有一个十字架，砰砰砰的敲钟，然后有一个牧师穿了牧师袍，收奉献，这样才是教会，那就糟糕了，对不对？现在我们一讲教会，在你的思想概念里面浮出什么图画出来？那么这样一问呢，这样一研究就很多问题出来了。我们现在给那些不信的人的思想概念，教会是什么？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你想的教会就是常常要钱，就是哇讲话啰啰嗦嗦，那些所谓基督徒哇很麻烦的人，他们的道德行为一点都没有高尚，没有圣洁，他们的那个种信仰生活一点都不值得他们的羡慕，他们有这样的思想概念了，对不对？或者你对一个另外一个人说教会是什么，他就想到那个 building 啊。另外一群人你问他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有牧师啊，没有牧师就没有教会啊。但是各位，这些都不是在神心里面的思想概念。我们应该要问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圣灵，神啊，在你的心里面，你认为教会有什么图画？你认为教会这个名词在你里面有什么思想概念带给我们？那这样一追问呢，研究圣经就有答案了。神会带对你说，在我的心里面的教会不是一个社团，在我的心里面教会不是一个演讲厅，在我的心里面的教会不是同乡会，不是一个音乐厅啊，不是像现在很多教会的世俗化的现象啊，不是一种的政党啊，不是一种的那个社会服务中心。在神的心里面的教会是什么？那这个是属灵的，我们讲属灵路线。在神的心里面的教会是什么？神的心里面教会就是神的家，对不对？就是圣徒的国，就是圣灵的殿，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羔羊的心腹，就是金灯台，就是羊圈。那么圣经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形容词，大概这七个呢就比较完整一点的。当然我没有时间呢给你们详细来讲这七个啊，神心里面的思想概念啊。今天我只是抽教会是神的家这一个观念来讲一讲啊。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家啊。什么叫做家？家就是有同一个生命的，对不对？我是爸爸生的，你也是爸爸生的，才是同一个生命，才是家，对吗？那么既然我们是家，我们的同一个家，我们称作弟兄姊妹啊，啊，对吗？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姊妹。但是有时候我们称是称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感情，我们实在的相交没有
真的把当方当把对方当作弟兄当作姊妹来看待，这个不对。我们是家，我们都应该有感情，有爱，有温暖，有照顾，有供应在里面。只是今天的教会没有朝这个方向来走啊，没有朝这个方向来走。你看很多人来参加教会，有利益他就来了，没有利益他就退出去了。我说你是参加一个社团机构啊，啊，对不对？你参加那个社团是什么？有利益你就去咯，没有利益就走了，社团是这个意思。但是家不能够这样的，你不能够说妈妈今天你煮了菜不好吃，我离开这个家啊！我探访看着别的家，哇，他们的家庭装饰得很漂亮啊，他们的菜也是很好吃，我就申请加入那个家啊。那个家长会对你说，我们没有这个申请表格给你填的，对不对？家不能够申请加入进去，也不能够随时退出去的，不能够这样的。家就是家，你生出来的，你如果不是重生得救，你不能够进这个家，对不对？那如果你从这个家的观念你来想呢，很多东西你可以想，传福音不是拉人进教，传福音是用福音来生产。保罗想啊，我用福音生产你们，意思是什么？意思好像看那些人是孩子啊，爱他们啊。啊，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亲母亲的、啊，你也有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你怎么样？你24小时要不停的看顾他、啊，他哭你要猜他哭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啊，你不能够说今天放假我不顾你了。不能够的，顾孩子是相当抽时间精神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同样看顾我们教会新来的朋友，我们传福音救的救他们的灵魂，有没有这样呢？那如果我们真的传福音是好像生产一样，那我们爱他们就不太一样了。比方说你的教会有100个人聚会啊，下个星期只有99个人聚会，一个人没有来的，你会怎么样？你会感觉哦，那个很平常嘛，还有99个啊，只有一个没有来而已吧。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他要放下那99个羊去找那个迷失的一个羊啊。啊，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100个人聚会，现在有99个，我们就忘记那一个。对不对？那比方说你家里面有几个孩子，你的小女儿今天晚上不回家，你怎么样？你说哦，那很闲事嘛，她不回家就让她咯。你不会这样，因为你看她是你的女儿，她今天晚上不回家你就糟糕了，你就紧张了，到处去找她，对不对？找不到她你睡不着，因为她是你的女儿啊。我常常告诉很多人说，教会增长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训练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每个人都这样做。每次主日崇拜来聚会的时候，看看你所认识的那些人有没有来，如果你发现谁没有来，你散会之后立刻打一个电话给他，那教会就会增长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想象啊，100个人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来聚会呢，散会之后有99个电话打给他，他会不会不来聚会？不会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他没有来99次，我们没有一个电话打给他。为什么？因为教会不像家。那教会如果像家的话呢，我们奉献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奉献就像什么？像拿家用回来。比方说你拿现金回来了，你的太太说拿来，你说好了，1/10给你了。太太说什么1/10给我，1/10给你，1/9拿来。哇，什么这样多？太太说什么多啊，要教猪啊，要养孩子，通通是跟你姓的。对不对？ 你把你全部的心经拿回家，你感觉到是很公道的，很天然的，因为这是家。假如我们真的看教会是家，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奉献自然会多的啊。我现在到加拿大牧养那个教会，我就慢慢把这个思想给他啊，我说啊，今年夏令会不要收钱，自由奉献，因为这是家，贫穷的人难道他交不起那个费用就不能够参加吗？对不对？所以应该要自由奉献，神的家就是这样啊。起初他们没有信心的啊，但是他们好了，既然你这样说，我们就试行一次了。感谢主，他们一试行，有钱剩下来啊，有钱剩下来啊，对不对？家嘛，这是家啊。今天我们看见了教会总是伸手向人奉献奉献奉献，拿钱来拿钱来。我认识一个牧师啊，他常常去探访呢，拿一个那个奉献收条那个簿子去的。哎，你好久没有奉献了，来啊，好像追债一样的。那个不是教会，对不对？那教会应该是家。如果教会真是家呢，哇，很温暖，很温暖。弟兄姐妹有伤心的事情会回来哭，大家会同情他，跟他一同哭。弟兄姐妹有欢喜的事情回来笑，弟兄姐妹一同跟他笑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了，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那你看多美丽，这个教会多美丽，对不对啊？如果真的今天的教会朝这个方向，朝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方向来推教会啊，真的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大一样的。我现在在自己的教会，在加拿大，我到对他们说，那从今天开始不要叫我牧师，叫我做弟兄啊。你可以介绍别人说吴祖光弟兄是我们的牧师，可以啊，你不要叫我这个牧师，叫我弟兄好了。他说，哎，你把你们从前平安福音堂的东西又带来了啊。我说这个是好东西啊，这好东西啊。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啊，教会是神的家，是家。但是虽然有时候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称他做弟兄，我们没有实行这个爱，没有实行这一个家这个观念啊。那我在香港自己的教会，现在又在那个美国那个加拿大的教会推一个观念啊。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个观念，我推一个观念叫做全人关怀。全人关怀，我说教会啊，不应该就是关怀那个人有没有读圣经，那个人得救没有，那个人有没有来崇拜，那个人有没有奉献，那个人有没有传福音。那么这些属灵事情应该啊，这个是好的啊，这个是更重要的，对不对？但是假如教会单单是做这个事情，弟兄姐妹生活上一切的需要我们不关怀，他们生孩子我们不关怀，他们失业我们不关怀，他们病我们不关怀，那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受审判就糟糕啊。你知道耶稣基督提到末世的预兆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25章两章啊，提到末世的预兆有打仗啊、地震啊等等啊，那些经文很短呢。但是提到这讲完这个预兆之后呢，跟着耶稣基督讲了四个比喻啊，有讲那个仆人他因为没有警醒，等耶稣回来就打他的同伴了，对不对？还有讲了十个童女啊，大家记得了。还有讲到分派银子啊，5000、2000、1000啊，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了。但是最后一个故事，最后一个比喻占最长的篇幅的是什么？马太福音25章，分开山羊绵羊，对不对？啊，分开山羊绵羊的时候，主耶稣就审判他们了。啊，你们这是山羊啊，这是恶人啊，到外面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坐监牢的时候，你们没有来看我；
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没给我给我穿？我啊做啊我饿的时候，你们没有给我吃？那些人说，你什么时候饿啊？你什么时候赤身露体？你什么时候坐监牢啊？耶稣说，这些事情你们既然不坐在我这个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然后对那个绵羊啊，那些好人那些义人也这样讲，你们既然把这些事情坐在我这个小子最小的身上，也是坐在我的身上，对不对？那我们就会发现，那一次的审判不是审判他们有没有奉献，不是审判他们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参加青年团等等。那一次的审判完全是圣徒相交的问题。为什么你看见一个弟兄贫穷，你不看顾他？他赤身露体，你为什么不照顾他？他坐监牢，你为什么不去看他？那是全人关怀，明白吗？全人关怀。同一个教会，为什么有人很贫穷，有人很富有？为什么可以这样？我从前认识一个教会，他们礼拜堂旁边啊门口有一个乞丐，天天讨钱。那么进出礼拜堂的人就传福音给他，这个乞丐呢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仍然做乞丐，天天在那里讨钱。那进礼拜堂的人说，哎，弟兄你好嘛，今天讨多少钱啊，给你一块，又进去了。我说怎么不可以这样呢？啊，他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做乞丐，现在信了耶稣就弟兄了，仍然做乞丐。为什么不收他进来养他帮助他？为什么？你看初期教会的不是这样的，有养寡妇的，对不对？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呢，寡妇啊，他们呢记在册子上，名字记在册子上，年纪要到60岁，意思是说有一个系统啊，来照顾那个孤儿寡妇，对不对？那你看初期教会耶路撒冷的贫穷，保罗在孤教会捐很多钱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些贫穷人，那个是全人关怀啊，那个是全人关怀啊。我们应该把爱心放在教会里面，让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单是他们有没有读圣经，这个我们关心他，他们生活有没有成问题，有没有失业，有没有困难，有没有疾病，有没有赤身露体等等，他们生孩子了，他们搬家了，他们法律上的有问题了等等，我们教会应该关怀他。那我为什么带出这一点？为什么带出这一点？因为基督教新神学派他们不相信天堂地狱啊，不相信天堂地狱。他们认为既然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神，甚至说神死了，既然没有神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基督教还存在有什么价值？但是他们说基督教很有价值的，因为基督教里面讲的那些爱啊，那些呢教训啊，如果用来感化这个社会啊，难道这个社会慢慢就变成天堂了？所以新神学派呢，开医院啊，开那个孤儿院啊，开那个学校啦、啊，帮助很多贫穷的人，他们做很多社会关怀，做很多这个工作。那么他们呢做这个工作不传福音，基督教的基要派福音派就骂他们，你们是新神学派，你们没有神的，你们没有天堂地狱，你们是异端，骂他们啊！那个新神学派的也不要紧，你骂我们，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啊！因为他们有使命感，他们感觉到这个社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啊，你看非洲很多不公平啊，所以他们有一种叫做解放神学，去解放他们呢，对不对？哦，他们呢要开，甚至捐很多钱，送钱去非洲买武器给他们革命啊，啊！所以他们感觉到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使命感，他们有他们的目标，但是他们骂基督教的基要派福音派，他们怎么骂呢？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很自私，
单单你们的灵魂得救，你们上天堂，你们就开心了。这个社会乱，这个社会不公平，你们一点都不顾，只是爱你们上天堂，你们灵魂得救，你们一点对社会都没有贡献。哇，这个责备呢，基督教的基要派啊，慢慢想慢慢想就感觉对哦。我们基要派福音派的教会呢，不像那个新神学派的开这么多医院啦、学校啦、孤儿院啦等等，他们做很多了，我们好像比较少做这些啊。比方说在香港，我们就看见呢，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他们就出名开学校了，他们学校比礼拜堂更多啊，他们礼拜堂都很糟糕的啊，越来越人少的啊。你看这个世界的很多新神学派的教会，人越来越少，以致礼拜堂一间一间卖掉的啊，对不对？但是基要派福音派的教会呢，慢慢就想了，居然他们就不对，他们不相信有神、有天堂、有地狱，他们是异端。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基要派也不对啊，因为我们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啊，我们没有福音，没有社会关怀啊，啊，所以呢，整个基要派、福音派啊，这些教会呢，最近这样，大概这是。30年来啊，就来一个很厉害的反省，我们应该推行福音预工、社会关怀、本色化福音神学这几种啊，这就是今天我要带出来的。我在香港看见一些教会，他们开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呢，就请一个传道人，然后请一个社会工作者，两个人一起同工来做，把礼拜堂一面当作一个福音、一个社会服务机构，但是也是礼拜堂，所以两个人来一同做。他们说，教会应该是服务社会，也应该是传福音，一起来做。那我就对他们讲，结果怎么样？你们成功不成功？结果他们来礼拜堂那些是真的得救，不是真的得救。我 challenge 他们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就问他们，为什么社会服务与救人灵魂这两个是好像 50-50 啊，同等重要，为什么这样？这个没有圣经根据啊。然后我就对他们讲，你们这个爱心这么大，你们的爱心可以爱整个社会啊！社会里面有贫穷人哦，关怀他们贫穷；社会里面有一些工人啊，的待遇不好哦，为他们在哪里喊呢，在哪里叫；社会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就骂，就在脸上向政府来骂，也是社会关怀。我说你们的爱心太大了，结果呢，这个不实际的。你们教会里面的贫穷人你们都没有个照顾啊，对不对？你们教会自己的贫穷人你没有照顾，你们根本没有关怀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那从这一个争论里面呢，我就立刻反省一件事情啊，立刻反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虽然对社会关怀啊，我们知道这是新神学派来的东西，我们应该防备，这个是很多危险的事情在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对弟兄姊妹的关怀不够，以致那些新朋友进到教会来的时候呢，没有感受到温暖爱，没有感受到那个家庭的温暖，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应该要明白，教会是神的家，那个家应该有爱的，这个家应该有全人关怀的。但是我们对这个福音预工、这个社关、这个本色化、这个福音的看法呢，我们感觉到很多危险在里面，把整个教会的导向呢，引导到世界的层面，不走属灵的层面， 不走属灵的层面。属灵的层面应该关心他们的灵魂，关心他们与神的关系。当然我们也不忽略他们与神那个生活的需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关怀他们灵性，关怀他们生活平衡的关怀。但是但就对这个社会呢，如果我们的导向是一面倒的，只是一种社会关怀，一种社福音义工，那恐怕我们就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那我在这里很详细的来写出对社关福音义工本色化的看法。这个是 B 第二页啊， B 第二页。那么 B 第二页呢，我们看第二啊，第二大点的第二，对于福音义工啊，社会关怀啊，他们呢、啊、认为基督徒应该就是世界上的光，是世界上的盐，我们应该对世界呢应该有光有盐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失去这个先知的工作。这个社会有什么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像先知一样发出呼声来骂政府，来讲出什么有不公平的事情，因为我们呢有先知的良心，先知的责任。那这个是推行社会关怀福音义工他们的论调。甚至呢他们推行这个社会关怀那个先知的良心，慢慢更进一步的时候呢，他们竟然讲有时候我们关怀这个社会，比方说我这里有一碗饭送给一个贫穷人吃啊，关怀他了，然后我对他说你信耶稣吧，那个贫穷人就感觉到你是用这一碗饭来引诱他信耶稣，所以这一碗饭呢吃下去也不甜了啊。所以那些社会关怀的人就说，你送他饭吃就是送他饭吃好了，不要讲福音，你讲福音就好像引诱他了啊！你不传你不信耶稣就不给你饭吃，你信耶稣呢啊，给多你给你多一点，这样是不对吗？啊，讲这个社会关怀的人是这样讲。所以他们现在强调社会关怀就是社会关怀，千万不要传福音，就连福音都脱离了。起先他们是说福音义工啊，讲这些是预备，慢慢他们就信福音，然后现在慢慢就连福音都不讲了，单单是社会关怀社会服务啊，连福音都不要了。哇，这个是很危险的。那在这里的第四点呢，我提出有很多担心啊， ABCDEFGH 啊， H 个担心啊，有八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全面性的社会关怀将来会叫教会重新叫走那个政教合一那种错误的路线。政教合一，凡是念过教会历史的人都会明白教这个政教合一从前怎么样啊，害天主教，害欧洲，害了整千年，落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政教合一啊，从前你知道吗，天主教一抓到基督教的人就放火烧死他啊，天主教杀死基督徒，杀死不同信仰的人超过千千万万啊，超过千千万万啊。那你也不要太过怪天主教，不要太过怪他们。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国教观念，国家与政治啊，政治与宗教是合一的啊。那个国教观念，既然国教呢只准一种合法的宗教，就是天主教啊，其他不是天主教呢就是不合法，不合法就拉他了嘛，拉他就要烧死他嘛，这是国家的法律。好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有一些国家就支持马丁路德了啊，支持马丁路德了，马丁路德的教会啊慢慢又成为国教，马丁路德的国教抓到天主教呢一样烧死他，你知道吗？马丁路德的教会成为国教之后烧死天主教了。最凄惨的才是浸信会弟兄会的人，因为浸信会弟兄会呢这些呢从来没有成为国教的， 所以呢，无论是天主教也好，马丁路德的信义会也好，那个国教也好，抓到进信会弟兄会的人就把他们禁死啊！你要禁你嘛，就禁死你。你看那个是国教的时期啊，你不能够说是马丁路德杀死基督徒，不能够这样讲，是马丁路德慢慢被接纳成为国教了，国家的宗教了，不是马丁路德的信义会就是不合法，不合法就要死，这就是政教合一啊，对不对？哦，你给我时间讲这个政教合一，这个在历史上带来很多很多的黑暗的时期，很麻烦的问题啊。那各位弟兄姊妹，政教合一在历史上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虽然有人提出，哎，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是政教合一吗？啊，那个祭司啊、君王啊，常常合作的。那你要知道，你要明白，整个以色列国叫做选民，是神选他们出来，神要他们作为一个理想的神治社会，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不太一样呢，对不对？那个时候如果你不守安息日，可以把用石头打死你的，因为那个是神治社会。现在如果不守安息日就打死你，那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宗教与政治合一，这个是很错误的。但是呢，现在慢慢你知道吗，慢慢越来越多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与基督教，基督教那个新神学派很赞成政教合一的。啊，第二，我们担心了，目前的社会关怀太过热了，失去了属灵的平衡。你会发觉吗？很多很注重社会关怀的人呢，他们的灵性是最凄惨的，他们不传福音的。啊，我虽然这样讲好像有武断一点，但是你会真的发现，很多社会关怀的人，他们失去了属灵的路线，失去了属灵的路线。那我昨天跟今天讲的，我们要明白那个属灵的路线是很重要的。你慢慢失去了属灵的层面，走向那个世界呢，你就糟糕了，你就会发现那个路线一错了，就很多事情都变成错了啊！这个是第二担心。第三，我们目前的社会关怀啊，已经与福音脱节了，走向新神学派的旧路了。新鼓吹社会关怀的教会，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新派的，一点都不承认。现在你会看见很多神学院，很多啊出名的，我们也敬佩的啊那些传道人，他们都很赞成社会关怀的，很赞成这个福音义工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本来是就是出于新神学派。最近我认识一个新神学派的很高的领袖，很高的领袖。那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也很生气，因为他在那个菲律宾开那个新神学派的高峰会议的时候，他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一些新神学派的牧师啊，在市面上买东西的时候啊来侮辱那些女的售货员。啊，那他就很生气了啊！你这既然是牧师，你为什么侮辱别人的那个女孩子呢？这样啊，那么这个新神学派的牧师呢，他跟我讲，那些所谓牧师很多很多坏蛋啊。那我也不知道这个牧师是不是好蛋呢？已经开始走回来传福音了，你们。既要派福音派的人现在才开始社会关怀，我们都慢慢感觉到那一条路叫教会慢慢越来越走下坡了，我们现在走回来传福音了。你看这一句话，当然他们虽然走回来传福音，但那个福音的内容还是有问题的啊，他们传的那个福音的内容还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在笑我们呢啊，你们既要派现在才开始做我们啊整百年前的已经做的事情，现在既要派这个社会关怀的问题很严重。第一，目前我们社会关怀 使到社会的人士误会教会，慢慢变成一个宗教的团体，而不是一个宗教的团体，乃是一个政治的团体，对不对？那你看天主教啊，在新加坡，不是去年还是前年呢、啊？天主教有被抓了好几个去啊。你再看菲律宾啊，菲律宾天主教很厉害，参与政治推翻这个马可斯、啊。你看现在那个匈牙利啊，他们也是天主教啊，波兰也是天主教啊，很厉害参政的、啊。所以我个人看法呢，那个天主教现在这个时代参与政治越来越厉害了。那个天主教的教王到处演讲都是攻击那个攻击那个关于政治的问题的。那么现在天主教是什么呢？根据预言的研究啊，我很喜爱研究启示录预言的。那启示录预言的研究呢，讲到两个女人，启示录十七、十八、十九章讲到一个大淫妇，十九、二十、二十一讲到一个心腹啊，那个心腹叫做新耶路撒冷，那个是先于基督的，那个是解作教会，那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大淫妇呢，又用大巴比伦来代表他的，那两个都是用城来代表他，一个是新耶路撒冷，一个是大巴比伦，那这是一个比较啊。如果那个新耶路撒冷呢是代表教会呢，这个大淫妇呢就应该代表一个离开主变质的教会了，对不对？那这个大淫妇啊，为什么叫做淫妇呢？圣经说她与列国的君王行淫，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政教合一了吗？对不对？雅各书说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那你看雅各叫这些叫做淫乱的人，因为他把应该献给基督的爱献给世界的君王，献给政治。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幕后的时代，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新神学派联合起来的那个大合一运动，那个就是大淫妇。那个大淫妇呢，慢慢不爱这个基督，爱上政治，爱上钱财，爱上世界，叫做大淫妇。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一个慢慢教会变成不是宗教的团体，变成政治的团体，这个很糟糕。尤其是在香港，你知道的，自从有历史以来，基督教一向都是中立的，不参与任何政治的，以致基督教可以在任何的一种的政治团体之下仍然能够生存。你现在变成政党呢，就糟糕了，另外一党上场的时候就逼迫你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见呢，尤其是社会关怀来到革命性的社会关怀，就带来反对派的反感了。你现在支持的这一派啊，结果呢另外一派上场，那你这个支持这一个反对派呢，这一个教会就受到逼迫了，对不对？会遭遇到反对派的反感，而且呢这个常常带来福音的害处啊。比方说在香港最近6月4号的事件，很多基督徒去示威了、游行了、抗议了等等啊。那个时候我很担心啊，我很担心，我写信跟我教会的弟兄姊妹通信啊，我打电话给他们啊，我说如果你们去游行，你们个人去游行好了，千万不要拉教会去，教会就是教会，你们个人呢表达你们自己爱国了，你们民主了，什么都可以表达，千万不要说我们教会来，不能够这样，教会就是教会，因为你们这样如果成功就好了，如果失败呢，将来共产党就说哦，原来你们不是教会是政党，对不对？那个时候教会就糟糕了，受到很厉害的逼迫了，而且不是为真理受逼迫啊，是为政治而
的缘故而受逼迫，那个就更糟糕，死的死的不光彩，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社会关怀带给我们很大的麻烦。F， 社会关怀叫许多基督徒所走属世的路线，不走属灵的路线，靠人不靠神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有 voice 啊，社会有这样不公平，政府有这样不公平，我们就要讲话，我们就要骂，我们就要表达我们意见，以为我们群众联合起来就可以影响政府啊，这个从那个政治上来讲可以这样讲，但是从属灵的上面来讲呢，你就是靠人呢，不是靠神呢，对不对啊？在香港啊，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刘瑞光弟兄他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那个金灯台刊物上，他写得很好，他说你们认为游行是代表爱国，我们认为祷告是代表爱国，为什么你们批评我们不爱国呢？难道一定像你们才是爱国吗？难道你们不像我们这样爱国吗？大家爱国的方式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认为用祷告是表示爱国，那你看社会关怀就是这样的，喜爱平人的方法，不喜爱平神的方法，不走属灵的路线。目前的社会关怀呢，已经好多方面给我们看见被一些政治的组织利用了，被一些政治的组织利用了啊，这个很麻烦。我们不知道好多政治的团体会利用宗教啊，慢慢慢慢渗透宗教，然后呢他们那些头目就来了，来搞动那个教会来支持什么政党了，这个很黑暗的。社会关怀在理论上误解了圣经很多的教训，他们拿很多圣经来支持我们应该社会关怀，应该做盐做光，其实做盐做光不是这样的解释的，对不对？那比方说我们将怎么回答这些社会关怀的问题，怎么回答呢？这里我在这里指出，社会关怀啊，那些人说要发出先知的声音啊，对这个社会应该发出先知的声音，但是我们指出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都是奉差遣去做的，对不对？而且他们都是呼吁那些人归向神的，他们讲的话都是启示，神启示的话。现在社会关怀的人要人人做先知，人人都可以向政府向这个社会来骂来讲话，然后他们说我是先知，哪里会有这样的？现在的社会关怀有没有叫这个社会归向神？没有吗？只是他们表达出一种的政治的意见而已嘛，不过利用宗教的团体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啊，对不对？可以，你们可以这样讲，但是你们说你们是一个公民就好了，为什么你们要说我们是什么什么教会的，拉那个教会来支持你呢？你那个政治的意见呢？啊，那个是很危险的，不能够说这是先知的声音，有时候也可以说是假先知的声音，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呢。第二，我们说啊，主张社会关怀的人说要做盐做光啊，他们做光的意思说那里有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用光照它呢，把那个不公义的事情照出来，让这个世界的人知道啊，那个政府有不公平的就照政府了，有什么不好的就照，我们就拼命照啊，拼命照，就是做光啊。我说我的名叫无主光，我都不赞成这样啊。我说你研究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说耶稣说你们是世界上的光，意思不是说你们应该有什么政府不公平的就照他们，照他们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再照照照照，不是。反倒马太福音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那个光发光的意思是你的好行为啊，不是你一种的言论把对方的不好的照出来，不是那个意思，对不对？那个是 误解圣经啊，把做这个社会的光这一个论调变成做一个发表政治言论的一个支持，这个是错的。圣经所讲的我们发光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发光就是我们这种好行为的荣耀神。但是现在的社会关怀是不是一种荣耀神的行动呢？并没有啊，并没有啊。啊，后面那一页 C 点啊，我们看见施洗约翰被希律王砍头死了，然后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又来通知耶稣了啊。那么耶稣基督呢一听见这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有没有耶稣说啊，那好，我来带领3000-5000人吃饱了之后啊，五饼二鱼吃饱之后，来我们一起去希律王的那个门口示威抗议，有没有呢？没有，耶稣连讲半句的话都没有讲这个啊，关于这一件事情，这个不公平的事情。耶稣基督所讲的都是属灵的事情，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用什么行动来指出啊那个时候的希律王的那个不公平的事情。还有不单是希律王杀死施洗约翰的问题，还有当时很多那个税吏的贪污啦，还有那个祭司长很多的贪污啦。耶稣基督只是指出我的殿，我父的殿应该叫做祷告的殿，对不对？是强调属灵的那方面。我们看见耶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那个是奴隶制道制度不公平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奴隶呢很不公平啊，那个时代呢那个主人可以要那个奴仆死啊，他24小时要当班，他生了孩子也要服侍这个主人，那个奴隶的制度是很不公平。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并没有反对这个啊奴隶的制度，虽然我们呢也不赞成奴隶制度，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反倒叫那些奴仆要忠心服侍他的主人。我们不是说应该要赞成奴隶制度，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乃是说圣经并没有很强调啊来推行那些所谓不公义的社会那一方面，圣经所强调的是属灵的事情。又好像呢有很多人利用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拨开喂饱5000人，就是说你看耶稣基督也关心他们独子饿啊，他们没有饭吃，耶稣也给他们吃啊，所以今天的教会你也关心这个社会很多贫穷人没有饭吃，你要应该给他们吃啊。那么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要明白，那3000人5000人啊，那个五千人听耶稣讲道啊，他们不是因为贫穷的缘故没有饭吃，耶稣拨开五饼而又分开给他们吃，他们乃是因为听到没有时间回家吃饭而已，对吧？而且好了，他们吃饱了以后呢，他们认为耶稣讲道有东西分给他们吃，他们就跟耶稣跟着加百农。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你们来找我是因为得饼吃饱。耶稣说不能够这样，你们要为存到永生的事物而劳力，不要为这个能够朽坏的事物而劳力。耶稣不肯给他们吃了，你看嘛。那又讲到那个毕士大池子啊，那里有躺了很多病人啊，也说医好了那个38年的那个病人啊，那个坛子吗？哎呀，那个社会关怀的人又拿来要推行医病，要神医，甚至呢要社会关怀很多很多那个疫病啊，这才能够叫福音传得更开。我就说你没有读圣经啊，毕士大那个池子很多病人耶稣都没有医啊，只是医了其中一个，那个还没有信耶稣的，对不对？不是那个问题。而且圣经说啊，当以利亚的时候，
以色列国很多 大麻风的人一个都没有医啊，只是医好那个外邦人的乃曼啊，对不对？那我们不能够拿这些经文来主张 我们教会就应该社会关怀。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行善啊，我们基督徒应该行善啊。有时候 我也捐很多钱去那个救济贫穷人啊，啊你知道早几年前那个非洲埃塞俄比亚啊，他们饿死很多人啊，那个时候我从那个马来西亚坐飞机来新加坡讲道，在飞机上我看那个报纸，看见他们饿死人，我在飞机里面哭啊。我还回到香港劝我自己的教会，大家拿钱出来捐钱出来去救治他们，去帮助他们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个做善事的良心啊！我知道胡文德先生他们的教会 也拿了十多万块出来救治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呢、啊。我们不是不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但是我们不是拿那个来当做什么福音义工啊，什么做社会关怀，不是那个，那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给明白，很多事情不能够拿圣经一些例子来强调，这个就是福音关怀啊。那么这里提到很多例子啊，我们不够时间一条一条来讲。我们对社关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社会关怀啊，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或者每个人应该有的责任。好像我是那个学校的学生，我天然关怀那个学校，因为我是那个学校的学生。我是某某公司的工人职员，我天然应该关怀那个公司那个工厂，因为我是那个工厂的工人。我是某某家庭的一个分子，我应该关怀我的家庭，因为我有那个身份，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关怀社会呢？因为我们是公民，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应该关怀这个社会，那这个应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够拉整个教会来，那个就弄错了。我有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就关怀我的社会，我的教会咯。我有公民的身份，我就关怀我的社会咯。我有学生的身份，我就关怀我的学校咯。你按照你的应该有什么身份就关怀什么，这个是很天然的。那这样的这个个人的问题不是教会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变成教会的问题呢，那就乱七八糟了。而且耶稣基督叫我们做盐做光，是叫我们有好行为来影响这个社会。我个人认为，假如我们做工程师啦，我们做医生啦，那我们就好好的在我们的岗位里面见证主啊，发表出我们基督徒爱心啊，关怀这个社会啦，帮助这个社会，那个很好。因为我们做医生就好，做一个好医生，做教员做一个好教员，这已经很好了。不要拿教会的讲台啦、组织来拉进这一个社会里面，教会这样会变成呢，把教会变成一个政党。而且我们会知道那个政治关怀啊很复杂的，很多政治家他只是讲一面给你听，另外一面不讲的，所以很多罪恶在里面。每一个政治的团体呢，都有他的罪恶在后面，对不对？啊，好像这个中国共产党，大家都明白了，他说谎话，他说一个人都没有杀，他明明是说谎话的，他知道自己的是说谎话的，但是他不能够欺骗我们，但是他可以欺骗中国里面很多很多的农民，很多很多的工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多的消息知道了，没有电视看了，他们可以欺骗他们。那政治家就是这样，你以为很不公义，我要支持这个，只是常常你知道一面的事情。好像日本打我们中国， 但是他在自己的国家的宣传不是说我们要打中国，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他对自己的国民讲是我们的 要防卫了，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欺负我们，我们现在要打他了，对不对？政治家都是很说很多谎话的。最近的那个6月4号的事件呢、就有消息出来说那个李鹏死了吗、被一个人呢把他打一枪就死了、这个消息传到全世界都知道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说谎话了、希望用这个谎话来引诱他出来啊。你看政治就是这样，我们所知道的资料都是一面的资料，我们所知道的资料不是全面的资料，所以变成呢，我们如果啊拉教会去参与政治是很错误的。你个人可以参与，我并不是说所有参与政治的都是不对，你个人吗？好像孙中山先生啊，他那个革命啊，推翻清朝政府，没有人说他不好，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没有教会参加的，对不对？好像中国从前有那个太平天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啊？太平天国那个洪秀全呢，他是一种不好的那个信仰呢、但是他利用那个基督教来想要推翻清朝政府，结果被清朝政府杀死了他们好多人，那个是不好的革命啊。但是那我们应该也知道，他们这样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教会支持他们呢，没有一个教会参加，对不对？后来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之后呢，虽然把所有的外国的宣教士通通赶出去，但是共产党并不能够说所有教会都是政治团体，不准聚会，不能够，因为他们没有证据，教会就是教会，没有参与政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很多政治的变化，从古以来已经很多很多不同的政治了，但是基督教仍然能够存留下来，因为基督教从耶稣基督一直到现在都是没有参与政治的。我感觉很奇怪，神特别安排耶稣基督是生在一个已经亡国的一个犹太国里面，而且是犹太人亲手杀死他的，所以基督教传出去呢，没有一个国家感觉到这个 是宗教的什么政治的侵略，没有，因为连耶稣基督都是一个已经亡国的国家的一个人，也是他们自己的人民杀死他的。如果耶稣基督是一个政治家，他为什么不关心自己的人民推翻罗马帝国呢？对不对？那这个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我这里写了很多东西啊，又讲不完了。我们现在讲一讲福音预工的问题啊，福音预工就是第七点。福音预工呢，可以说是福音社会关怀的两姊妹，他们都是同一个意义的啊，同一个意义的，就是希望啊关怀社会，希望讨好人。以致人感觉到基督教不错，就慢慢移进基督教里面，不是悔改进来，而是移进来，是讨好的政策。那推行这一个福音预工的人，他们就说：“你撒种吗？有一些种子落在石头上吗？你不如把那些石头通通剪掉，通通拿掉，那么就通通是好的土地咯。所以先除掉石头，这就是福音预工。”那这个讲起来呢好像是很对的，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你不能够一下子就说你是罪人你要信耶稣，不能够这样的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跟他慢慢建立感情啊，对不对？你说也要请他吃饭啊，然后借着一个机会才传福音给他，对不对 啊，甚至有时候我们教会也有爱言啊，请他们来吃饭，有时候也叫做旅行啊，什么福音性的旅行啊，来叫做旅行，慢慢带人信耶稣，也可以说这是也是一些福音义工。但是我们要指出的，这个福音义工呢，如果不加上福音工，不强调福音工，那个义工变成没有意思了。而且那个福音工呢，那个义工呢，就变成只是迁就，只是一种向人不是向神的一种的工作了。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指出，今天呢，很多福音义工的基督徒，他们呢，很多只是做义工不做福音工的，做义工不做福音工的。有一年我在新加坡这里一个教会讲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教会就闹很不愉快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派人主张去一个地方做福音义工，花好几万块钱送东西啦，送圣诞礼物啦，甚至他们送很贵的东西啊，收音机啦、电风扇啦都送啊，大量送出去。但是呢，他们这那个社那个什么社会的会堂啊，那个会堂啊来聚会呢，那个会堂指定说不能够讲福音的，不能够讲耶稣的。他们说没办法啦，先做福音义工啦。然后他们就花了好几万块，又在那里跳舞啦，在那里表演戏啦，在那里玩魔术啦等等，给他们一些节目送东西，然后做完了就回家了。那我说你们这样做呢有什么意义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先做好，给他们有一个好感，然后我们就一家一家去探访啦。我说好，那这样呢，你们要注意哦，你们现在花了几万块做了义工啦，现在以后呢，你们要最少花几十万块来做这个福音工才对啊，对不对？结果有没有呢？没有，做了一大堆福音义工以后，一家一家叩门传福音，那一部分就一点都没有做。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很普遍的现象。福音义工慢慢已经脱离了福音义工，有时候呢，最重要呢是叫人不相信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以为用心理用好感来讨好那个人，叫他慢慢悔改过来啊，不是悔改，来移过来，那个是很大的问题。今天我们把那个福音降低了，没有那种的超自然的价值。其实啊，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也是福音义工的，对不对啊？但是他怎么样义工呢？他不是派礼物啊，他也不是开什么音乐节目来吸引人到旷野去听啊。施洗约翰的福音义工就是骂那些人的罪，叫他们悔改啊，这样预备人的心。所以我说啊，如果我们要做福音义工，像施洗约翰试试看，那个才是真的福音义工，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说所有我们的教会啊，一些人的感情啦，一些啊社会服务啦，我们都不应该做，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们的福音工作应该要加倍的做上去。今天如果我们把福音降低，只是吸引人来，没有把真正的福音传出去叫他悔改，那就更糟糕。所以福音义工现在更加上那个福音本色化，那个本色化就更糟糕了啊！本色化的研究本来是这样的啊，他们说福音传到亚洲，传到很多很多地方，但是唱的歌都是欧美的他们所喜爱的调子啊，为什么来到中国不唱中国调呢？啊，像中国调的圣诗就是本色了吗？本色化了吗？啊，那么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应该来到那个地方就用那个地方的本色，那个文化来表达。所以这一个观念一传出来呢，哎，对哦，啊，你看戴德生来到中国也要
啊，有鞭子啊，有那个旗袍来做、啊、来穿啊，他们不能够、哎、还穿西装啊，那个戴着圣世匠啊，你听起来很对，但是他们做下去的时候就糟糕了，慢慢什么都看成文化文化文化，就可以迁就了。于是呢，你会看见啊，现在越来越流行了啊，拜祖先是一种文化，他们认为拜祖先是我们中国历代而来的孝顺父母的一种的表示嘛，啊，那么这是一种的文化，可以拜祖先。那、啊、天主教现在很普遍准人拜祖先呢、啊，啊，那个韩国的赵荣基就是因为准人拜祖先被他们的总会赶出来，啊，虽然呢赶出来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因为他的教会很大，他的整个教会脱离总会了，对不对？我在台湾呢听见了，台湾也有一些教会开始准人拜祖先了，啊，而且呢他们呢过新年的时候去探访呢，啊，他们说你不能够说哎，你们我来传福音叫你们信耶稣啊，这样呢过新年就没有人开门给你的，你应该说财神到，那他们就开门了啊，这是中国的文化啊，你要讲财神到啊，耶稣就是财神啊，你看啊，他们所认为的文化是这样的。那么在欧美呢，同性恋是一种文化啊，在香港啊，我看见一些大学生甚至进到我的教会来，后来 我帮他们把他们通通请他们离开啊，他们说我为着要得到我的上司，我跟他打麻将啊，以致慢慢打麻将我就得到他信主啊，因为这个打麻将是文化。哇，那我就死了，你得到那个人进来，那个不是基督徒了，因为慢慢的基督教会里面就开打麻将了，对不对？啊，香港有一个天主教的教会是用开打麻将来抽一些钱来建礼拜堂吗？啊，因为他们看打麻将是一个文化。我在那个加拿大有一个长老会，他们有来了一个新潮的传道人，啊。新潮的在香港那个崇基神学院过去的，那怎么新潮呢？除了穿的衣服花花绿绿之外呢，啊，他去穿耳啊，男孩子啊，传道人呢，一边耳朵挂两个耳环，你看糟糕不糟糕？啊，他说这是文化，你能不能够见他？啊，在香港。那个突破蔡元云医生那边啊，蔡元云医生本人可能也没有这么糊涂也说不定，但是我跟他谈，他跟我辩论，他啊赞成，这怎么样来开一个民歌晚会，那个民歌晚会呢来吸引那些年轻人来，然后就要用那个 disco 那个闪来闪去那个灯光，然后那个时候就让他们来跳来跳来喊来喊来跳，他说这个是文化啊，你看糟糕不糟糕啊。那天我告诉你们在温哥华啊，他们来商量要开一个教会专门用 disco 来吸引人的，要成立一个这样的教会，这个现在这个文化的问题啊，渗透整个基督教很厉害很厉害，甚至他们可以向那些工人啊，那些黑社会的人传福音呢，他们可以讲出口啊，他们可以讲出口，那么这样的从文化啊，你不讲他们那一种的话，你很难接触他们呢啊。那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啊，你们都认识他啊，中国神学研究院，他们认为要训练神学生了解那些妓女，结果呢就找一个人带这些神学生一对一对去那些妓女的叫 那些地方去看啊，看他们呢怎么样怎么性交啊，怎么样那些行为，
然后他们组织一些小组专门看色情电影的啊，看的时候呢就是回来就骂了啊，那个色情电影什么不好，他们然后写文章来骂了啊。那个于大新呢啊，于大新那个教授呢啊，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我弟兄啊，请你也帮忙签名反对那一套电影，因为那套电影实在是太色情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带一群学生去看了啊。我说为什么你去看？他说我自己都顶不住。他说他也顶不住，你就知道了。那现在那个问题很厉害，把教会慢慢带到世俗化的那个方向去，失去了属灵那个方向。我问他们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与他们有分别。神说我就收纳你们啊，这个成圣这个字在原文就是 separate， 与他们分别出来。现在的文化的研究不是把基督教降低，你愿意跳舞吗？哎，我们基督教准你跳舞。你要打麻将，我们可以准你打麻将。你要拜祖先吗？我们可以准你拜祖先。你要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只要你来了我们这里聚会就可以了。你看糟糕不糟糕？现在变成他们传福音不需要叫人悔改了，不需要叫人悔改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力量叫人悔改，对不对？因为他们传福音不讲，现在不讲罪了。不讲罪的，讲文化。我感觉我讲了好像讲的不大清楚，因为太多东西啊在里面了，一下子很难表达的完全。你们看啊，我写的详细一点啊，在我的心里面，福音义工、社会关怀、文化啊要研究这几个问题。并不是完全错啊，你说完全错也不对啊，有他的合理的一点在里面，但是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导人离开属灵的路线走向属世的路线，这一个方向一改了就没有了，就会就慢慢慢慢变成社团，不是神的家了。希望各位明白，谢谢各位。